八篇来看神对我们的拯救。我们从第一节看起，我们从标题看起。那个标题并不一定是神的漠视，那么或者说它的权威并不像经文本身那么强，不过可以有参考作用哈。标题是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那这是大卫什么时候写的呢？说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的话说。那也就是说神救他脱离一切的日子，看起来好像是他结束他生命中的苦难的时候。那这是什么时候呢？说起来我们能够脱离一切患难恐怕是到死为止了。到死我们如果脱离了患难，从一个角度来讲正是被那个患难胜过了，因为我们死了。死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敌人，死是我们每个人都不能避免的最可怕的事情。但是我们也感谢主，有一点奇怪的或者是很难表达的是，当我们死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被我们的仇敌终于胜过了，我们没有办法避免。从我们生下来，从我们还没有生，每个人都知道一件事情，或早或晚都知道一件事，我们这一个人生最后是失败的，或者说会死的。那么有意思，感谢主，在主的拯救之下，我们胜过了这个仇敌，而我们胜过这个仇敌，正是进入这个仇敌，也就是我们借着死亡，就如同我们的主耶稣借着死亡胜过了死亡。我们在进入死亡的时候，我们正进入了永远的生命。这个奇妙的意义我们用在十字架的路上最好，就是我们看起来主给我们艰难的日子的时候，看起来我们在很艰难的事上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对主有信靠的心，主就拯救我们。那么我们每个人这一生希望避免要有那种主拯救的日子，因为在拯救我们的时候表示我们在很大的艰难中。可是如果我们要有主的同在，我们就一定也会碰到这些艰难。那么大卫一生他是耶和华的仆人，他被上帝拯救，那么他的拯救的对象包括从扫罗的手，还有儿女的手，敌人的手，那么是很多的艰难。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被神拯救脱离这些患难。好好，第一节十八篇第一节，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我讲到的时候常常会提，这就是一个根据经文啊。我很希望我跟上帝的感情，我对上帝的认识是像大卫那么丰富，以至于我认识他很多，而且这个很多让我在认识当中对他有很多的那个关系的建立。什么意思呢？一个女人跟我的关系，她是我妈妈，她是我妈妈，有的时候会说她是爱我的，有的时候会说她是照顾我的，那么她是我所尊敬的。跟妈妈的关系越好，那个形容的词就越多了。那么跟爸爸也许就没有那么多的形容词，那么跟你我们之间有多少形容词？越多爱，越了解，而且对方不仅是跟你关系好，他的丰富，很多的丰富，你也经历到他的丰富，就有很多的形容。啊，我举例子，你是我夏天的冰淇淋，冬天的电暖炉。你是我就是睡觉的时候的电毯等等，就是你可以在很多的场合中 来形容他给你的帮助，他跟你的关系，那就是你跟他亲近。如果你没有跟他夏天一起走过路，比较不会说夏天的冰淇淋。那么如果你不知道他的甜蜜和消除你的暑气，你不会说他是你的冰淇淋。就是我们跟上帝亲近的时候，而且在各种状况中跟上帝亲近的时候，那么我们对上帝给我们印象就非常深刻。那么各位，我再一次说，我们能够形容上帝是什么的上帝吗？他跟我有什么样的关系吗？他是我智慧型的手机啊，有什么需要一查他都会告诉我。就再想一想他是什么样的东西，给你什么样的帮助。我最近又想到说，我不知道那个东西叫什么，各位现在在街上很多人用了，就是你站在上面可以自动走的那个，不是自动走，就是像不知道那个叫什么什么东西，电动车吗？电动老子风火轮啊，
不是，
就不知道那个叫什么东西。我也在想到说，当我们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尤其像康师母他，哎呀，走路现在很多时候举步维艰的时候，你是我的风火轮，而且很平安的，也有点神气的。就如果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近，我们在各种情形下可以想到他跟我们多近。那他先说，你是我的力量。耶和华是能力，能力力量可以是伤害你的。如果这个力量这个拳头是在你的敌人手上，那那个力量越大伤害你就越大。耶和华不但是力量，耶和华是你的力量，是帮助你的，那么你爱他。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又是一个跟我们生活中连在一起想很有意思的。我们的力量我们爱他吗？我不知道现在姐妹们你们跟丈夫的关系是怎么样。通常我都会劝姐妹，你要让你的先生很爱你，你不要变成他的力量，太强势了。你要很娇弱，你要很需要他的样子。那么前两天碰到一个悔改的妻子，都是年轻的了，那么因为跟她的老公一直有一些意见，那么最近恍然大悟，就看到她老公很多优点。我说很好，我说不只是看到她很多优点会称赞她，我说你要发挥你女性的长处，要常常像一个粉丝崇拜英雄一样睁着眼睛口水都流下，哇，亲爱的，你怎么那么聪明啊，我都很笨呢。我说你要装的笨一点，要让他觉得他很棒。那么男人他所爱的常常是娇弱的，那么不一定要他很刚强。那么当然这个也是很好，如果一个做妻子的，其实现在男女都应该是这样，做妻子的做丈夫的很能干，很刚强，很有力量，却又显出他对他所帮助对象的温柔和体贴，那就是真是叫人爱，叫人很爱。否则今天金武兄不在啊，否则很爱我们的班长或连长但是很凶，我的力量啊，我很怕你， 我喜欢这句话，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我们从这里得到力量，而且这个力量给我们温柔体贴。下面这几个也是在生活中经验的，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当大卫在逃亡的时候，扫罗在追杀他的时候，那么很多时候大卫是躲在山洞里面，不好找。那么在平原上目标就很明显，那么他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有的时候神让他在走投无路危机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可以藏躲啊，这是很生动的。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可以躲在那个地方，我躲在那个地方敌人不能伤害我。就是我的救主当然是活的，岩石和山寨是死的，但是岩石和山寨有的时候发挥的功用是那么强大，是护庇你。是我的磐石，这是表示你让我很稳固，是我所投靠的，我所投靠的。我刚刚有说，我有的时候不希望我们经历这些事，因为这是很危难的，很危险的，很艰难的。但是当然我们也希望经历这些事，就是在世上我们有苦难的时候，我们有可以投靠的对象。投靠耶和华不会羞愧，投靠他。我相信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随着我们在这世上那个能力越来越差，如果我们有一个可以投靠的对象是多么的好。那么当然这是上帝，但是我们在人间如果有可靠的人能够扶我们，能够爱我们，能够帮助我们，那是多么的好。他是我的盾牌，那这个我们今天也很难想象，就如同前面一样，因为我们没有这种逃难的经验，但是想希望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脚在圣经里面一个是力量，一个是指着力量啊，就是一个是指着一个宣扬，就是那个脚吹起来是让大家都知道的。它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不仅是保护我，而且给我地位。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他当然是被救出来以后他赞美神，但是也是在艰难的时候，他学习在艰难的时候求告这位上帝，这位上帝一定会救他。各位，求主帮助我们愿意去学习求告上帝。我们也知道，讲过很多次，大卫逃难的时候，或者大卫或者约瑟或者神的这些仆人跟我们今天是一样的，都有很多的艰难。那些艰难是你无路可走，有的时候你真的无路可走。大卫不能辞职不干，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工厂在一个职场太辛苦了，老子不干了，我们还是有路可以走。大卫不能不做，王要他做，他要留在王的身边。大卫也不能够再报告给谁说有一个主管欺负我，这已经到顶了。我说过，王子帮助大卫，王子站在大卫这边，公主帮助大卫，公主站在大卫这边。王子是约拿丹，公主是米甲，是他的老婆。哎，你得到公主和王子的帮助，那还怕什么？但是公主王子全国都帮你，大卫还是没有路可以走，因为他的敌人是国王。而这个国王 就又很爱他，又视他为儿女。大卫称他为父，大卫叫过扫罗我的父，我的父亲。但是他躲不掉扫罗对他的追杀，他都是只有逃。他逃也不能一直逃，因为大卫那个的军队远远比不上扫罗。你知道大卫最后是怎么样？大卫有一段时间他就逃到非利士人那边去了，逃到敌人那里去了，再没有别的路了。那么他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不知道大卫逃亡的生涯有多长，不晓得扫罗追杀他是10年还是5年还是8年，我不大确定，应该可以大概算得出来，我觉得可能有10年的时间。很辛苦，神一定会拯救你。但是下面就有一个形容，那个拯救是什么样的拯救？第4节，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你看他也实在很会写，危机到这个地步，他好像什么呢？他好像西部片里面一个犯人要被吊死了。我记得应该有过这样一个片子，是这样子的，那个把人吊死是那个人站在一个椅子上，然后脚一踢，椅子一落一没有了，那个人就被吊死了。是刽子手把那个椅子一踢，救他的人神枪手赶到一枪，那个绳子断掉了。这么险，千钧一发。圣经里面也还有一个描述，是被救的人在最后一秒钟他显出他的智慧被拯救，就是他玛。他玛要被烧死的时候，看起来是要点火的时候，他玛说等一下，刽子手等一下，我身上有一个东西，我公公现在最想知道就是我跟谁犯了通奸的罪，我身上这个东西给我公公看，我身上这个东西让我公公可以知道是谁跟我通奸，你拿给我公公看，再来点火。结果当然那个故事我在这里不讲了，就是他被拯救了。他玛是很聪明，很有智慧，大卫是再多的聪明再多的智慧没有办法，已经是三审定谳了，已经是送到刑场了，已经是绳子绑在你的脖子上了，已经是掉到水里去了，这也是我们没有的经验。你掉在水里了，被那个急流冲走了，惊惧，死亡的网罗临到你。我想我们都不希望碰到这一天，但是这个也没有那么遥远。各位不必有敌人追杀我们，疾病啊、衰老啊，这些都这样随着我们。他求啊，他在扫罗的床前弹琴安慰扫罗的时候，扫罗目露凶光拿刀拿枪刺他的时候，他一定求。他唱的歌里面，他的歌喉是不是在那里发抖求告耶和华？没有用，扫罗还是要追杀他。从扫罗开始威胁他，扫罗怒目看他，他逃亡，一直到现在，绳索绑在你的脖子上， 就要死了，神好像才听见，他听见了我的声音，入了他的耳。就这里的形容是一个很可怜无助的人在河里或者在被正要被吊死的时候喊了那么久，可能那么多年喊的结果，终于那个呼声达到了上帝的耳中，我的声音在他的面前入了他的耳中，那么上帝就有行动了。我也形容过这种呼求，大卫做过这种呼求，以色列百姓也做过这种呼求，呼求了多久？400年。呼求了多久？呼求了多少次？请多少个人，多少个世代的悲叹，包括越来越多的艰难，包括越来越多法老的逼迫。你在出埃及记里看到的情形就是越来越多的逼迫，越呼求情形越不好，本来只是逼迫，后来是做苦工，后来是做更多的苦工，后来是要杀婴，后来是请接生婆杀婴，接生婆不合作的时候，全民皆兵，埃及人要把以色列的男人丢在尼罗河里。呼求啊呼求，神好像没有听。呼求到摩西都受不了了，拔起刀来杀死埃及人了，神还是没有答应。他逃亡，没有人站在他那边，没有人帮助他，他逃亡，逃到米甸的旷野，逃亡再逃了40年，老了，80岁了。有一天在西乃山底下放羊的时候，看到焚烧的荆棘，耶和华跟他讲话，耶和华听到百姓的呼求，耶和华说，以色列百姓的呼求达到我面前。我也提过，达那个字是越堆越高，越堆越高，越堆越高，堆到一个地步，好像那个哀求堆到天上去了，进入了上帝的卧室，像那个卡通片一样，继续那个哀声越堆越多，堆到床上去了，挤到上帝的耳朵耳边了，上帝被吵醒了，谁扰我清梦啊？啊，耶和华，哎呦，救命啊！谁在吵我啊？这声音有点熟悉。突然那个老糊涂上帝好像醒过来了，哎呦，这是我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子孙的呼声呢。哎呀，我记得我在400年前跟他爸爸跟他们的爸爸亚伯拉罕以赛亚各说过，会救他们，会带他们从埃及回到流奶与蜜之地。哎呀，我是李伯，哎，睡了一场大梦，睡的时候我的儿女都快死掉了，我现在要起来救他们。这里有一点表现这件事，这是那个达到那个达字的一个很生动的描述，就堆了很久。另外一个达到的那个达字，也是这个字用的也有一点讽刺，也很真实。在约拿书一开始讲到，耶和华说，尼尼微城的恶 evil 达到我面前。出埃及记是在讲到以色列人的痛苦哀哭越堆越多，终于堆到天上去了。约拿书是讲到尼尼文的罪恶越积越多，越积越多，终于积到上帝那里去了。各位，这两个达字都表达一件事， 把我们人的心表达出来，就是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一个我们要苦到什么时候你才来救我们，已经够苦了。第二个是恶人的邪恶要邪恶到多大，上帝才会出手。这都是我们在信仰上容易叫我们怀疑的时候，叫我们信不下去的时候。那我也很勉励各位弟兄姐妹，愿神帮助我们信下去，坚定的信下去，因为没有别的路，它一定是真实的。我可以解释，我们应当这样解释，神容许罪恶这么多，一直堆到他那里，让尼尼微城的邪恶、亚述人的邪恶一直堆堆堆堆那么多，他做的不理，他不是不理，圣经上有讲，他是宽容，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他是怜悯尼尼微城的人。他为什么让我们受这么多的苦呢？为什么要等这么久？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希望我们不要碰到这些事，但是很多时候他的确是让我们在患难中学习成长。好，耶和华听了半天，终于出手了。我们能够学的，不是说上帝是老糊涂，李伯在做大梦，没有。我们能够学的是，让我们不要停止对上帝的信靠，我们继续相信上帝。如果要出手的时候，他的手是很重的。第七节，那时他因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火焚烧，连炭也着了。他又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上帝发怒了。好，这也是真实的一个描述，上帝对他的儿女受苦的时候他发怒了。但是这个描述也不减轻他曾经有没有采取行动的时候。我们不要灰心，他有怜悯，有恩典。当神的儿女被伤害的时候，人一直在伤害神儿女，神忍无可忍的时候，他就会鼻子冒烟哦，口中发火，使天下垂。使天下垂有一点像他要出来，从天上到地上一样，坐着基路伯飞行。那这更是像川普啊、习近平啊这些人要出门的时候，那个车子就开到他面前。耶和华要出来了，他的坐车或者坐骑叫基路伯，基路伯的车子就来了，他借着风的翅膀快飞。第十一节，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以水的黑暗、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这一节经文我们通常没有放在心里。耶和华住在人不可近的光明中，耶和华是光明的，但是圣经在这里其他地方也有讲到，他四围都是黑暗的。这两个讲法并行不悖，耶和华住在光明里，是他是光明的，他是光明的神，他在他没有黑暗，光明是爱，光明是真理，光明是生命，光明是一切的美善。耶和华充满了美善，他也住在美善，活在美善，也发出美善，这是他的美善。但是圣经里面，在教会历史上也有说上帝的神秘莫测，它是黑暗的，意思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它，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它为什么这样那样。 各位应该知道，我们能够认识他，总是借着耶稣基督。我常常这样提马丁路德讲的话，你一定要透过耶稣的十字架来认识上帝。你从其他任何一个角度来认识上帝，你都看不到上帝，你看到魔鬼。你看到上帝，你从世界来看，不透过耶稣的十字架，不透过耶稣的赎罪，你就看见很多难以了解的事情。各位，我们不是都了解，但是我们透过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我们对生活中许多的黑暗不明白的事，我们能够有积极的态度，我们能够说我继续投靠你，你是我的主。第十二节，因他面前的光辉，他的后云行过，便有冰雹火炭。耶和华也在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便有冰雹火炭。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多多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耶和华，你的斥责一发，你鼻孔的气一出，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这一幕又是要用动画来了解了。他射箭把那个吊我们的绳子在及时断掉了，最后那一刹那中间断掉了，我们被拯救了。不过从那个吊我们的绳子中被救出来，又好像又还有一个需要被拯救的。我前一阵有去澳洲，有去就带孙女去玩，那么有一个 theme park， 有一个景点是喂鳄鱼的。那么喂鳄鱼在底下的水潭里面，很好看的一幕。当然，那个对鸡来讲是比较残忍的，鸡不是活的鸡，死的鸡，他就把那个鸡放在那个水面，拿一个竹竿，那么竹竿上绑着那个死掉的鸡，就在那个水面上晃晃晃晃晃。然后那个人很有经验，知道那个鳄鱼要来的时候，就能把那个鸡往上抬，那鳄鱼就突然从水里冒出来，很快的把那个鸡咬了，然后就下去了。这里呢，我们原来是被吊着的，吊着那个椅子一推掉，我们掉下去，不只是那个绳子要把我们吊死，而且底下就有鳄鱼张着血盆大口要咬你。那怎么办呢？我们现在绳子断掉了，这样我们不会被吊死，但是往下吊，眼看着再过半秒钟鳄鱼就要吃掉你的时候，噔噔，耶和华像那个什么超人一样，一来把你手一抓救出来，像电影一样。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就有点形容这一幕。但是我刚刚讲的形容呢，倒也不纯粹是电影的镜头，有一点是事实的，是两个事实的。一个，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我们应当知道，圣经里面常常把水，尤其是海，形容成神仆人的敌人。海中有怪兽，有那个拉哈伯，海中有鳄鱼，以色列不是航海的民族，很害怕海。那么耶稣平静过风和海，斥责过海，连那个靠海吃饭世世代代的渔夫都怕海。 耶稣平静了风和海。旧新约有这样情形，背景是旧约，旧约的背景从海中被救出来，是指着过红海那一段。那么把我从大水中拉出来，当然过红海有好多的形容方式，我们有的时候的想法或者根据电影或者根据出埃及记那一段的描述，就是红海分开了，然后我们的祖先走下去如履平地。甚至你看出埃及记从海中走过去，海竖起来两边是墙垣，那个还很美嘞，有点像到屏东的海参馆看那些鲨鱼啊，或者在那个玻璃后面，就是很享受，很写意，很舒服，外面大太阳，我在海参馆，我离那个鲨鱼只有那个玻璃那么厚，当然我们不能去拍那个玻璃了，但是小朋友很得意，来咬我啊，不能咬你，那鲨鱼看到不能咬你。我们有的时候看以色列人在红海好像是这样的，很特别的经验，好像迪士尼世界走过去一样。圣经里有这样描述，只是那个更稀奇了，没有一个玻璃，可是海就竖起来，我也不知道那个海竖起来那边有没有鲨鱼在那游，但是过不来，有这一幕。可是圣经里面也有很多把它写得更可怕的，包括在这里，我们在以色列人在大水中的时候，并不像是你在海参馆写意的轻松的很安全的在那里走，是很恐怖的在那里走。那个大水并没有玻璃在那里挡着，随时可能可以下来，事实上不过一个晚上后来就下来了。埃及人那个措手不及，那个惊慌，你可以想象以色列人在那里走，往前面走，我觉得摩西是急死了，百万的人走过去，当然了，的确耶和华用大东风把海吹开了，而且应该也吹干了，否则那个泥泞地很难走的，他们走过去。但是摩西应该是很紧张，因为各位，不是只有大海那段不好过，还有后面埃及的军队。在那一天以色列人碰到大海的时候是很害怕的，过不去，但是又不能留在岸边，因为后面埃及人来追，红海分开，他们是非走下去不可，因为敌人就来了，走下去危机还是没有解决，因为敌人骑着马很快就会过来，是耶和华的云柱本来走在以色列人前面，绕到以色列人后面，就在埃及人跟以色列人中间成为一道黑幕，埃及的军队不能追赶。事实上埃及的军队那天晚上是很恐怖的，他们在非常黑暗的黑暗当中要往前面追，他们应当印象还很深刻，摩西在埃及行的第九个灾是黑暗之灾，黑暗之灾是以色列人就埃及全地都有黑暗，圣经上还有一个形容也很恐怖，这黑暗似乎摸得到，是不只是一片黑暗，那个黑暗好像摸得到一样，很恐怖，埃及军队也很恐慌。然后圣经上讲，当以色列过去的时候，在白天了，天已经亮了，耶和华观看埃及军队，埃及人就混乱了。 把这些跟这里的经文连在一起，你的斥责一发，鼻孔的气一出，红海就分开，地的根基就显露，然后以色列能够过去，是耶和华伸手救拔他。还有没有在海中得救的？就新约的时候，我们再一次说，以色列常常就门徒经历到平静风和海。旧约的时候，除了过红海这件事，从海中得救，还有约拿也是从海中得救。他在海中，他在沉到海底的时候，他向耶和华呼求，神就用一只大鱼吞了他。其实那种拯救也不太像拯救，真的是出了虎口掉进火炉。有西方有这么一句形容，跳出了锅子掉进了火里，你在油锅底下被煎，跳出来了又跳到火炉里面去了。约拿在大海当中要被淹死了，呼求神，结果一只大鱼来把它吞了，是拯救了，但那拯救也很不舒服，吞到鱼肚子里了，那个消化液应该是有强烈的那个腐蚀作用的，那个在鱼肚子里三天三夜也很辛苦的，那也是一次的被拯救。还有没有从水中被拯救的例子？还有就是洪水，挪亚的洪水也是在大水中被拯救。而洪水中的被拯救，在新约彼得前书说，没有说挪亚一家借着方舟得救，没有这样讲，那里说挪亚一家借着洪水得救，真的很奇怪，水要灭他们命，怎么是救他们呢？我们生活里面常常上帝的拯救跟上帝的鞭子连在一起。你想我们刚刚讲的红海对以色列人是一个威胁，好可怕，在海中，但的确是拯救，因为红海最后把敌人消灭了。神用他奇妙的智慧在我们生活中给我们奇妙的带领，奇妙的拯救，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碰到这些可怕的事，但是碰到这些可怕的事也给我们聪明智慧，会依靠上帝而有智慧。不管怎么样，这里的形容是险而又险的获救。大卫是这样，我可以讲挪亚也是，约瑟也是。第十七节，他救我脱离我的境地。第十八节，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救拔我，因他喜悦我。有一个跟这些镜头刚好相反的描述，也是大卫的诗。那个诗，我们通常不太想到有多可怕的拯救，其实是有的，就是诗篇二十三篇，也在讲上帝的拯救。你说有吗？诗篇二十三篇不是很 idyllic， 就是很田园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就很田园了，我并不知缺乏，这很田园了。事实上如果在巴勒斯坦做羊是辛苦的，草地不多的，巴勒斯坦的羊和牧人如果那个时候知道这个世界有澳洲和纽西兰这种地方的话，他们的口水都会流下来的，因为尤其是纽西兰到处都是草，绿的，没有天然的野兽来威胁他们。纽西兰的羊真是很有福气，没有什么威胁他们的东西，当然也是很倒霉，注定还是要被吃掉的。当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会有缺乏，我们活的世界并不是多么丰富的世界。 我必不致缺乏，是常常在灾难中需要依靠上帝的。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这两个都有危险，尤其是你不要被这句话可安歇的水边骗了。水边是羊群一定要去的地方，但是因为他们要喝水，但水边是最危险的地方。所有的猛兽，包括鳄鱼，包括狮子老虎，都浮在水边，浮在水底，浮在芦苇的后面，等着要吃你。而如果你真的能够有个地方可以平安的睡觉，没有惧怕的睡觉，可安歇的水边，下面一句话是它使我的灵魂苏醒。可能那句话的含义是我们也可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需要神救我们。那么神对大卫的拯救，对我们的拯救，也有我们平常生活在他恩典下的正直。第二十节，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丢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在他按着我在他眼前的清洁偿还我。这里还有诗篇里很多这一类的句子，我们都要小心看。不是说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行为称义，而是说我们相对来讲比较义的生活，显出了我们对上帝的信心。行为是必要的，那是信心的果子。行为是必要的，但是它能产生这些果子，是因为根是信心，根是上帝的恩典，根是神，根比果子要重要。果子反映出这个根，这棵树是好树。所以求主让我们在我们的好行为中反映出我们没有丢弃神的典章，反映出我们是信靠上帝的。而且他也很妙地说一句话，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注意他说的真好，他不是说我保守自己远离罪孽，他说我保守自己远离自己的罪孽。也就是说他离开罪孽，他又没有离开罪孽，罪孽是他的罪孽，是附在他的骨髓里的。我们的罪恶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没有完全的去掉，我们信靠上帝披戴了基督，但我们仍然是罪人。所以我们需要靠着主的恩典过圣洁的生活，喜爱上帝律法的生活，远离罪恶的生活。但是我们远离，我们越远离，我们越发现他怎么就在我身边呢？这是基督徒一生都会有的痛苦，而这个痛苦也许也能帮助我们谦卑一点。我们希望都能够圣洁，都能够良善，因为犯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特别是知道他的痛苦。哎呦，可是怎么这么人是这么贱呢？人是这么的犯贱呢？我们受过多少次罪恶的苦，我们还是会犯同样的错误，我们还是会有同样的罪恶。我这个传道人有的时候在魔鬼攻击下真的想 quit， 不想做了。不是别的，是觉得做不下去。越得到称赞，哎呀你讲得好，哎呀你的话给我们很多帮助，安慰我们，心中当然有的时候会得意了，有的时候会真的高兴， 但是也是会很遗憾，哇，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上帝，你知道我的生活并不圣洁。而每一个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不是我们不会犯罪，我们都会犯罪，而是我们犯了以后，我们会认自己的罪。认罪是喜乐的，是有洁净的效果，但是也是痛苦的。我怎么会这样呢？我们的良心比世人要更敏感，我们更羡慕圣洁的生活。因此当我们邪恶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难过。但是愿这个难过不叫我们灰心，继续去依靠上帝，使我们常常显出我们生命中因着认识上帝而有的进步。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这里都是相对的，我们没有办法因行为称义，但是我们的好行为可以反映出我们真是已经白白称义的儿女。于是我们就谦卑的继续用清洁良善来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没有高傲的眼目，我们灯被上帝点亮，神会照明我们的黑暗。我们本身仍然有很强烈的黑暗，但是神的光照在我们里面，这生命就是神的光，这生命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照亮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本相，看到我们的罪恶，也照亮我们，让我们得到温暖，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得到盼望，知道我们活在他的恩典中。跳过墙垣，冲入敌军，各位，我们是得胜的。我们不仅是有很多的失败和逼迫，我们在所有的这些事上，我们也是得胜的，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的话安慰鼓励我们。30节，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除了耶和华，谁是神？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唯有那以力量束来束我的腰，他使我的行为完全的，他是神。这一句话，我也不知道其他的宗教有多少有。就我常常提到，我很喜欢看《1001夜》《天方夜谭》，我很喜欢看《阿里巴巴40大盗》。我很喜欢，尤其是小时候，我很喜欢看那个他找到了神灯，然后神灯有很大的那个灯炉有很大的力量。这个上帝，这个神明，他很多的力量。但是我们的上帝，他是神，他可靠。他不是很多的力量让我们有美女，让我们有吃的，让我们有金子银子，让我们的欲望得到满足。各位，上帝的力量很多，包括创造世界。上帝的力量很多，包括医治我们的疾病，包括给我们美女为妻子。哎，我想你们都应该说阿们，这是真实的。那么当我们得到这么多美好的时候，有一个美好，这位全能的神，他的力量是什么？他使我的行为完全，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我觉得我看到很多的宗教，那个神明灵验医病解决问题，但是不一定使当事人善良。我们的神使我们善良，使我们行为完全。当然他也使我们征战，使我们跟魔鬼跟恶势力的征战 能够得胜。33节，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弟兄们，下面这句话送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够使你们的太太说出这句话：你的温和使我伟大，耶和华的威严使我们得拯救，耶和华的能力使我们害怕，耶和华的荣耀使我们目眩。这些都是真的，但是我们的上帝也有一个特点：你的温和使我伟大。你的一切的伟大，有的时候表现出来是用肩头的。你的温和使我伟大，使我伟大。很多时候我们抱怨神，我们嫌他的动作慢，嫌他的作为奇怪，但是我们被神光照的时候，你的温和使我伟大。那么我们就继续的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是自大，也不是恨恶人，也不是夸口，我们是看到像诗篇里面很多这些话是显出我们希望上帝的公义显出来。就是像36节以后，对仇敌的攻击，感谢上帝给的力量，仇敌在他面前逃跑，剪除那些恨恶的人，那些仇敌在呼喊的时候没有人能拯救，而神拯救大卫脱离这些百姓的争竞。那么甚至在43节讲到说，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这里不是自大，不是狂傲，是显出上帝儿女对公义的盼望，公平。当人用邪恶对人的时候，愿神也让他们受到这样的打击。这个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这也是经典的句子，表示圣经里面像大卫在写的诗里面不是都在讲大卫，这里明显的在讲耶稣。所有的百姓外邦人借着福音的广传会来侍奉上帝。那么因此我们跳到第49节，耶和华啊，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这句话可以指着以色列人流落外邦，教会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在各样的艰难中，犯罪的惩罚当中，我们能够因为悔改归向上帝，我们歌颂上帝，人也看出我们所信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这篇诗篇是大卫写的，也用在大卫，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是王，我们有尊贵和荣耀，但是我们能够有一切的尊贵和荣耀，都是因为神施慈爱给我们，给我们和我们的后裔和我们的家庭。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恳求主与我们同在，扶持你的教会，恩待我们。主，你是造我们的神，喂养我们的神，安慰我们的神，鼓励我们的神，与我们同行的神，使我们生活中充满了欢笑的神，也使我们常常有泪欲哭无泪的神。主，因着耶稣的救恩，因着圣灵的光照，求你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投靠你的不会羞愧，加添我们的信心。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